最近可能我们都在经历一件，怎么说呢？世界各地一同经历一件从来没有试过的事情啊，就是肢体的隔离啊，可能是自愿，可能是不自愿、非自愿的啊，都要停止哈、啊、很多的活动哈、啊，大家都在隔离啊。那我们看到从一些的大城市的里面哈、啊，过去这些城市啊都是人来人往的啊，现在呢常常在电视里面那个新闻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都是空空荡荡的，啊、没有多少人在路上走哈、啊，不是某一个城市啊，几乎很多的大城市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的景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人们不能上班，不是不用啊，希望能上班，但是不能上班，有一些工作没有了啊，也不能够外出哈、啊，大家都需要留在家中来隔离。我相信在现代这个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刻啊。全世界啊，很多地方都是同时做这样一个的事情。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作为基督徒，我们除了要常常读圣经哈、啊，常常祷告之外，我们更需要随时留意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当我们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去常常思想，究竟这些事情发生了，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或者说我们透过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探讨究竟神要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的事情，一个的这样的情况的底下啊，究竟我要明白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说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常常都说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啊，有英文就是说 history 就是 history 哈、啊，神的故事哈、啊，所以所有历史的发生，它就是都要神的手在当中，有他的作为哈、啊，现在一件正在发生，影响着全世界的事情，那我们可能需要去思考，究竟这样的事情出现了，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从当中能够如何去探讨，要明白神的心意，还是说要明白究竟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有什么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可能很多人在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想到，哎呀，就是天灾嘛，就是一种的灾难的情况的出现哈，看见这些的瘟疫的事情哈，看见这些经济的倒闭哈，看见这些的国与国之间的哪一些的竞争哈，甚至有人说在这样一个的灾情的情况的底下，看见人的丑陋的一面啊，是的，有丑陋的一面，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有很多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看见人善良的一面啊，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眼光，有很多不同的一种的探讨啊，可能100个人有100个不同的一种的视角去看现今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说我所看见的就一定是唯一的一个的解释啊，但是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的局面的时候啊，我们虽然觉得不方便，觉得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所谓的跟着这个世界那些变动的时候，我们也跟世界一样在哪里去抢救抢扣很多的东西各样的事情之外，其实我们更需要的乃是停下来，来去想一想究竟发生这样一件的事情了啊，全世界很多人停下来了啊，大家都隔离了啊，大家都不能够出去了啊，也不敢出去了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看见什么？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思考一个的题目哈、啊，就是安息啊。我说再来思想安息这一个啊，这样一个的话题哈、啊。我选了这个希伯来书哈、啊，新约圣经 希伯来书 Hebrew 啊，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到十一节哈、啊，从第一节哈、啊、到十一节。那这段圣经呢，让我们再次去思考究竟安息啊，杰哥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啊，在我们现在这样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啊，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的话题。我们一起哈、啊，还是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哈、啊。大家在家中哈、啊，也可以翻你的圣经，还是说看见荧幕上的，那大家也可以一起的，我们同心的把这段圣经啊来读一下哈、啊。我们来，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许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所听见的道他们无一，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已经相信的人得进入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从创造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说第七日神设立他一切的功，又有意思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既然有逼近安息的人，那先前福音的因为不得进去，所以过多年他们安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说，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舒雅已教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这样看来，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传流，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日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歇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可能大家听见讲安息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啊、就像我上次哈、啊、讲这个希伯启示录里面哈、啊、讲到这个的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哈、啊、他们可以息了自己的劳苦哈、啊、在哪一种的安息啊，所以说好像基督徒对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就是形容啊，他们是安息主怀，还是说主怀安息啊？不过呢，今天我不是要跟大家来讲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的所谓的安息的题目啊。那我希望透过这个的希伯来书这个第四章，我们重新再来思考，究竟什么叫做安息啊？那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哈、啊，希伯来书的四章的第四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到哈，第四节他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设立他一切的功哈。那这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的故事，就是神创造这个的宇宙万物的时候，创世纪的一些的记载哈。他记载到当神创造六日哈，把所有要创造的都创造完了之后，在第七日啊，他就歇了一些的功，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哈、啊，歇了一切的功啊，一些的创造啊，在哪里安息了？那这段圣经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哈、啊，从第一到第三节，我稍微读给大家听哈、啊，创世纪的第二章哈。啊Genesis 2, 1-3, 我稍微读给大家听哈。 他说天地万物 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功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节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里所讲到的，讲到神六日啊，他创造一切之后，第七日他安息，他休息了啊，他 rest 啊，所以这里说是他定为节日是圣日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的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神透过摩西给他们律法，在那个律法的当中啊，十个诫命的里面，就特意的定了一条啊，十诫的第四诫，就是说有要守安息日啊，定为圣日，因为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日子啊。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需要做一样事情啊，六天他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在第七天的时候，他们需要休息，需要安息，定为安息日 Sabbath 啊。那这个的安息日呢，后来圣经再告诉我们，不单只是七日当中有一日要休息啊，六年之后啊，第七年啊也需要休息，就是安息年啊。所以安息年呢，对于以色列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挑战。他们六年耕种，六年工作，但是到了第七年，他们就要停下这个的所有的工作，让田地能够有休息的一个的机会。所以呢，有安息日，有安息年啊。这个安息年不单只是单单每六年一次安息年，那个田地不耕种。后来再告圣经再告诉我们，七个安息年之后，其实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啊，就被定为一个叫喜年。这一年呢，不单只是不能够耕种，而且呢，还有一更重要的一些的要求，就是要把那些的田地，本来那些穷苦的人要归还，卖掉之后，但是在这个新年的时候，这些的田地那个需要被归还给那些的贫穷的人啊。那这个是神给以色列，当他们进入这个的地方的时候，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要求，一个的诫命。那今天就跟大家来思考的，究竟希伯来书第四章啊，这个的安息是指什么？好，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哈，我们回来，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来了，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啊，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起是不是赶不上的。然后后来讲了下去的时候说有不能够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这里讲到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一个应许啊，是一个 promise。这个安息，这个是可以进入去的。那么究竟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啊，那要明白这里所说的，我们就稍微要向前一点，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里面前面所讲到的一个小小的一段的话，是记载着这一个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的经历啊。当他们从神透过摩西让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啊，要进入这一个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啊，因为那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的缘故啊，所以他们就神不允许他们进去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翻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我们从十六节哈，我们来读到十九节，我们就稍微更 更清楚了哈。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哈，十六节开始，那时候听见他的话也怒他的，说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啊，你看十八节，我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这里所指的安息，跟第四章的应许进入安息，这个安息是指什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这里指的安息是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这个牛奶与蜜这个地方啊。所以当他们说，当希伯来书这里说，他们有可以进入这个的地方的，也有不能够进入这个地方的。所以这里所讲的安息呢，乃是指这个牛奶与蜜，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来说的。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幅的图画，我们可以来去明白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这个的安息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受尽各样一切的苦难，为奴受苦，然后神拯救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啊，40年。旷野在漂流40年的时候，就是说没有过固定的住处啊。本来神要把他们带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那这里进入之后呢，神说这个地方就是你们安息的地方，是什么？这个就是你们可以休息 rest 这个地方。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这里讲到安息呢，用英文翻译本里面都是用 rest。好，休息的这样一个的形容，是他们因为过去他们的人生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困苦，各样的一种的不稳定。那现在呢，你们因着神已经应许了，你们可以进入这个，你们可以休息，可以 rest 的一个的地方。其实要明白这个观点，我们看到这个诗篇23篇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幅的图画，来表达究竟这个迦南的应许是怎么样的一幅的图画。那是这里诗篇23篇呢，第一节第二节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的表达。诗篇23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是我的牧者啊，我并不是缺乏。然后第二节，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因为神是我的牧者，我不去缺乏之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的地上，领我着可以安歇的水边。这个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以色列人过去在旷野漂流无定啊，过着困苦的生活。那现在呢，神让他们进入这样一个的应许的地方，这个就是让他们可以 rest， 可以安息的地方。照像诗篇这里所说的，因为神是他们的牧者的话，神带领他们进入这样一个地方。这里说他们可以在青草地上，哇，好舒服，可以在这个水边可以很自由的，很舒畅的 rest。这是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什么？神让他们进入了神为他们预备丰富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是他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供应啊，就好像诗篇23篇里面所说，享受虽然他们可能经过死荫的幽谷，可能他们经过各样的困难，但是他们在这个的地方的里面，他们可以 rest， 他们休息，他们可以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平稳。但是希伯来书在第四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的图画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去啊。刚才读的第三章里面说，有人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就不能够进入这个可以让他们休息，可以让他们可以享受神同在的一个的地方。 啊，然后他说，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去，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第一代出埃及的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然后第二代的能够蒙恩，可以进入这个的应许之地，他们可以在那里 rest， 可以休息，可以享受神为他们丰富的供应，他们享受神的保护，他们可以享受神同在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那么美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啊，说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的安息，他们就满足了，他们却在这样一个地方的里面居住下来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还是说他们跟随了当时那个的文化，当时的社会啊，当时的哪些的本地的一些人，还有就是世界的观念，跟随他们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神。所以神虽然已经让他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他们休息安息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后来也是被赶离了，还是说赶走了，还是说被外邦被打败，被掳到外邦里面去了，这个地从此荒凉。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引用这个的旧约的里面讲到神的创造，讲到大卫，讲到约书亚，这些人只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啊。那希伯来书作者写这个书信给当时的基督徒的时候，的信徒的时候，他跟保罗跟这个约翰啊，都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经历了整个的一个的 generation 都是在经历那个受苦的一个的情况啊，不单只是保罗的时代保罗的时候面对各样的逼迫哈，约翰的时候被吊在这个拔摩岛里面受苦啊，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因为这个罗马的缘故，给他们有很多的逼害的时候，很多信徒的信心开始退后了，开始怀疑了，开始觉得究竟我跟随这样的一个的信仰，跟随这样一个的神，究竟带来什么，有什么可处，我还不是一样的每天在面对这个受苦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透过这个以色列人在过去的经历来告诉他们，来显明一件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神为他的子民其实是留下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让他们可以进入一个安息，一个可以休息，一个可以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丰富的供应，神的保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处境。但是提醒他们，因为以色列人过去不信的缘故，他们进不去了，他们进去了也被赶走了，所以他们一直没办法真真正正能够享受那个真正的安息，真正在神里面能够拿一份的丰富的供应。所以他提醒他们啊，用这样的一个提醒来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在这样一个的环境的底下啊，因为很严峻的一个的苦难的情况的底下，你们就丢弃了那个的信心，以知道你们不能够真正好像神为你们预备的这样一个的应许，你们可以进入这个安息的里面。好，那我们就要问，究竟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什么？rest 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七天工作，然后六天创造这个世界，在第七天他就歇了一切的工啊，在哪里安息了，在哪里神 rest， 神休息了。很多人就问了，究竟神休息他在做什么？当然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哈。究竟神为什么定哪一天为安息，又要以色列人去安息，定他们哪一天做安息日啊，安息年， 啊、喜年。究竟在当中神要透过这样一个日子告诉他们还说什么样事情，还说透过这样一个日子他们能够在当中得到什么。那么我们先来探讨，究竟神在创造的里面，他的卸了一切的功，这个过程的里面，究竟神为什么？因为他累吗？肯定不是啊，神怎么可能累呢？他是全能的神啊，他为什么需要休息呢？需要停下来呢？那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去猜想，我们可以从透过圣经的形容去表达，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些 imagination， 我们去猜想究竟在那个的时候神可以神做什么，还是说神在哪一天为什么要停下来。那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创造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神每一次创造的时候，他都会，那他造完一个东西的时候，他都会加上一个评语，这个评语是什么？好，好。每一个的创造他造完之后，他就说嗯，这个好，这个好啊。到了第六天创造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他说非常好啊，他的评语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在第七日他不需要再创造了，他要创造的东西都完成了，完成所有他需要预备的，为人所预备的他都预备好了，所以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做什么？我自己的想法，他停下来是在哪里来欣赏，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切。他在那里停下来是也透过这个的互动，跟他所受造之物他建立一份的关系啊。加一下的 imagination， 加一下的是想象啊。如果我们姐妹的啊，当你说啊，你在弄一些的装饰品，一些手工的时候啊，当你做完这样一个的东西的时候啊，你做完你就会立刻掉下来吗？你不会，可能你会做完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啊。去哪里欣赏一下，对不对啊？如果你 decorate 你的房子的时候啊，你装修好你的房子，你布置好你的房子的时候，你可能你就会坐在沙发上啊，对着你所布置的那个的房间哈、啊，在那里享受这个房间，还是说你跟这个房间建立一份好像互动的关系啊？同样的，我相信神也是一样。啊，神造完这个一切万物之后啊，特别他创造完人之后啊，第七日啊，他停下来，他做什么？我相信他是要与人他这个受造之物建立一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样，透过这个的互动，他把他的那份的心意去向这个的受造之物这个人去表达，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建立一份爱的一份的关系。所以安息日还是说在安息的里面是人与神一个关系互动的一个的 moment 啊。所以我们读刚才那个诗篇的时候，23篇的时候，这个诗人写，这个大卫写到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他想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他这样表达的时候，他把自己看成是形容像一只羊一样啊，我可以在哪里来享受这个的牧者给我的那个的供应？这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一个感受，一个的体会。我相信这个就是神在安息，在这个 rest 这个过程的里面，是透过这样一个的时刻与人建立了这样一份的关系。真正的安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的关系的建立。神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一个律法，要求以色列人六日要工作，第七日就要停下来，六年要耕种，第七年就要停下来，甚至让地来休息，让地可以恢复生气。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又透过人放下忙忙碌碌的生活的时候，让人可以有一个的怎么说呢，有一个空间可以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当你不工作的时候啊，当你整年都不工作的时候啊，你相信你就要考验，你要操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是信心的操练啊。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怎么可能每一天都赚钱，第七天你不去赚钱，看见哪些钱那么好赚你不赚，你可以停下来啊。为什么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进入这个迦南之后，那么快就丢掉神的律法？为什么他们没有在第七年里面安息，让这个地能够休养生息呢？啊，因为他们看见整个的当地的人啊，每一年的耕种，每一年的收入那么丰富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来放下整年啊不耕种啊？他们怎么可能在五十年之后，让自己本来拥有的东西能够交回给那些卖土地给他的人啊？那么这个是多大的一个的损失？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可能他们守安息日不做工，但是他们不守安息年，他们不守息年，所以后来神的愤怒，后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就把他们被外邦赶走了，让他们在外邦来失去一切。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回想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落到那个的境况？因为他们不愿意透过降神一个的要求来操练他们来对神的依靠，他们没办法享受安息，享受那个 rest， 没办法能够享受好像诗人大卫所写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可以在他的里面一无所缺。他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信心，以致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去做的时候，是希望跟那些人一样，结果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就失去神给他们在这个应许之地可以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真真正正经历真正的 rest 在神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提醒，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放在眼前，告诉他们不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惧怕，要学习真真正正透过遵行神自己的命令，神自己的心意，能够真正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份的安息。很多人在截断的时间的里面不能上班，不能出外整天可能只能够在家不能出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短暂的时候挺好的啊，有一些哎呀本来都很忙啊，难得有几天休息啊，不用上班啊，就算不上班在家也是要工作，对不对啊？work from home 啊，在家还是要工作，但是起码有一些人真的是工作都没有了啊，留在家中啊，可能刚开始的几天可能还是念老休息还是挺有的，但是时间一长了可能就不再一样了啊。这一段不能够出外，不能够工作，没有工作，没有出外的可能性，无论是经济，无论是什么哈，时间一长啊，产生出来的负面的结果是非常的严重啊。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开始心里面就非常的暴躁了啊，开始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出现了啊，会埋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出现啊。停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时候人以为停下来是一件不难，但是事实刚相反，停下来没有事情做，还是说不知道做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让人非常容易产生情绪的。你看看小孩你就知道了。小孩上课他一上课他就有规有矩的，知道今天这段时间要做什么，下一段时间要做什么，整天下来他规规矩矩的，他就比较安静了，比较吵，不会吵闹的。但是小孩没有课要上，一天两天还好，长时间在家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会看见小孩会非常的不安，非常的闹。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心里面那个烦躁，那个忧虑，那个就出来了。小孩是这样，大人也是一样啊。所以未来日子里面，如果你看啊，你将会有很多很暴躁的人会出现，因为他在家待的实在是受不了了。那基督徒，当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思想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是要让我们做一个的反思的一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不守安息年，不守这个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后来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们被赶出去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可以让他们安息的这个地方。那你知道圣经里面是如何来形容这样的一段的时间你会觉得很惊讶的。当然神已经透过耶利米已经告诉预言了这些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然后被掳40年之后他们又归回那但是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是历代志下The Second Chronicle 那36章里面有一段圣经非常有意思的。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那里思考一个事情历代志Second Chronicle 36章，历代志下的36章21节那这节圣经很有意思他说讲到这些被掳的要在外邦70年然后他们就会神会给他们归回。但是这里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一个形容。他说这就是应验耶和华就在耶利米口所说的话，以色列被掳70年嘛，但是他说地要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了安息，只满了70年，就在这里那中文圣经说地要享受安息为什么如果有些别的英文的圣经那个 message 这个圣经这个翻译本里面形容这段的这节的圣经的时候，他是说什么？他是说地可以享受这个安息，补回过去没有的安息年。过去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安息年，没有让地安息，所以神要让他们被掳了70年之后，让这个地可以享受这个安息这个地都需要安息也是以色列人过去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享受神丰富的供应的时候，却不想这是从神来的丰富，唯有当他们失去之后他们才想起来在自己的地方是那么美好的一个的事情。那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其中有一个的有个 article 有一篇的新闻是一个的讨论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基督教会还是教会 in general 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当我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他有意呢，还是刚好所访问的教会都是类同的其中他访问了很多不同的教会，有大的教会，有小的教会但是在这个访问的所有的教会的当中， 有一个共同的，有一点共同的的地方啊，就是这些教会啊，非常的怎么说关注到啊，因为没有聚会啊，因为聚会停止了啊，所以呢，他们没有人参加聚会，说聚会人数减少了，他们的奉献哦，从很多突然间掉下来了哈、啊，所以他们所关心的很深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的缘故。啊，教会可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啊，很多教会可能因此倒闭了啊。那当我读到这个的 article 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间就想一个事情：基督徒在平顺的日子来教会，所以有奉献；没来教会就不奉献了吗？奉献，因为来了教会刚好顺手就可以奉献，反正都不来了，没有顺手了，也不听，也没有需要去听到了，没有去崇拜了，所以奉献也就可以停了。所以很多教会在未来日子里面可能就因此下不去了，倒闭了。那我就想，那基督徒究竟对神这个的供应是怎么样看的？神在我们平顺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享受各样的丰富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但是当我们说面对这样一个的情况的底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好像哎呀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就好像跟外邦人一样，跟还没信的人一样，就在那里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没有想到我们神给我们停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重新再去思考，再去定下来，再去回想究竟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相信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很多基督徒应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去我们忙忙碌碌的在追求很多世界的事情的时候，现在停下来了。不是愿意的，被逼的，就好像以色列人不是愿意离开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被逼的被赶走了。我们是被逼的停下来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思考什么？我们想什么？平常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有机会停下来去思想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我们没有机会思想我们从神里面所领受的恩典。我们只不过看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给以色列人有安息日、安息年，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个日子，要让他们放下手上的工，来重新去 reconnect 啊，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跟人建立这个关系啊，安息。是一种态度，一种休息是一种态度。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他不可能有平安的，没有平安怎么可能休息呢？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休息安息Sabbath 不是要让他们停下来不工作，那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考验，还是说给他们机会把所有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不要放在人的身上，不要放在地土的出产身上，不要放在财务的身上，让他们重新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reconnect with God， 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帮助他们有哪一份的平安，那份平安就好像诗人所经历的，我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可以有安息在青草地上哈。可以在哪里躺卧，可以在哪里享受这个安息。我相信教会真正在主里面经历神自己丰富的供应的牛奶与蜜的一个的生活，我们不会因为不去教会不顺手所以就没有奉献。现在有太多方法可以奉献，为什么一定要去了教会才奉献？是不是？那我看见那个 article 的时候，我就想这段时间正是考验我们信仰的真实。 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底下，我们抓住什么？我们抓住只是我们平常所引以为荣的东西吗？今天我们看见了很多很多这些的案例给我们看见了。过去有很多很了不起的人，他在感染疾病的时候，他也是无能为做的。究竟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真正的安息在哪里？是因为我的安息只是因为我拥有这些的东西，还是我没有这个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的，现在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神为他们已经预备了一个牛奶与蜜的事，他们是可以进入这个安息的。所以说你们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这是神已经应许的。所以到了后面的时候，希伯来作者他就说，看呢，我另外有一个安息日是为神的子民传留的，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神卸了功做什么？神卸了功是要与他的受造之物，与这我们的人跟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让人能够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预备什么？牛奶与蜜的质地一样那么美好。所以他所以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务必卸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虽然呢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停下来，但是在现今这个时候，你不愿意，你还是要停下来。既然停下来了，那我们能否享受真正的 rest？ 我们这个的休息，这个 rest 在哪里？如果你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不知道你将来去哪里，你不知道你人生存在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怎么可能 rest？ 怎么可能有平安？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是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他那里一无所缺，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就算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需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能够让人 rest这一个的理由，因为我们知道谁在当中来掌管着。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多好啊，Be still, you know that I'm God。我们要休息，要知道是神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谁的手中啊。风浪是出来了啊，但是谁是掌管风浪的？你说不是基督徒也会死吗？真的，没有基督徒不死的，基督徒都会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神里面真正认真能够享受那个的 rest， 不单只是在将来现在这个严峻的一个的时刻，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段好像被逼的时间，我们停下来的时候，让我们重新 reconnect 跟神，重新再建立。安息日犹太人要做的事情是他们一同的来敬拜神，一同分享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他们要做的事是在建立跟神的关系，建立跟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人在家里面非常烦躁，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这一段被逼的 rest 的不能做什么，可以成为我们蒙恩的一个时刻。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离弃了神， 这段时间成为我们非常困难的一个日子，不单只是外在，我相信很多人的内心的里面哪一种的忧虑不安暴躁，哪一种的心情他还没患病他已经垮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基督徒，让我们懂得感恩，让我们懂得既然神容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容让我们要停下来，我们就好好的利用这个停下来的时间重新去建立，重新去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你回想一下你过去人生神如何就对你的带领，你想象一下神，你坐在那个房子里面，你看看神给你多丰富的一个的生活，你看一看你过去的人生的里面你拥有的东西是何等美好的，让这些东西成为你在阶段的时间里面不是造成一种的烦躁，乃是造成一种你心中满有的平安，满有的安息。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要常常读的一篇的诗篇，常常回到神里面，知道他是我们的牧者，知道他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我们向往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享安息。这个就是我们这段时间里面需要去做的一个的事情。那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过去人一直以为人是无所不能，过去人以为真的人定胜天，只要人再努力一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但是我们看见人心是丑陋的，虽然人有时候有美善的一面，但是当涉及到人的利益的时候，人是丑陋的，人是自我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让我们失望灰心的事情，特别在现今这个时代，现今这个时刻，这个肺炎的事情不单是一个地方，几乎是世界各地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灾情，我们都被隔离了，我们要保持距离。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个保持距离这个的要求，不是阻止我们跟人建立了关系，跟你建立关系的一个的理由。主要帮助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再次回到你的面前，重新跟你建立，重新跟人建立，重新跟这个世界建立一份的关系。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度过每一天，让我们不要像圣经里面记载，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不能够进入你的安息，不要不能够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生命的里面。主，我们可以活得非常的丰富，但是主啊，这个不是单单物质的东西，更是我们心灵，因为有你的缘故，我们有平安，我们能够休息，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来度过每一天。主啊，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段时间为着众教会，为着众信徒来祷告。主啊，知道这个是严峻的一个时刻，更是一个见证你一个时刻， 让我们的生命的不一样成为世人的见证。我们不惧怕死亡，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使命，要把这个的平安，把这个的盼望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因为看见我们的不一样，他们能够转向主你自己。真的为着未来的日子，教会会面对非常多的挑战，但是求主你保护，让我们真的在世上不会因此真的像这些的 article 一样倒闭，让我们能够成为人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